大家好，欢迎回到 Figures Weekly Chat， 我是Giselle，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294期，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要跟大家说一下，本节目是由 Faithful Life 联合日光派对出品，感谢配枪朱丽叶赞助本期节目。
我跟你讲你知道吗，我感谢配枪朱丽叶让我长了很多知识，
不仅赞助了本期节目，还让你了解了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大的鱿鱼是吗？
我真的我都惊呆了，我给大家讲讲这香水和鱿鱼要什么关系。是你知道今天早上才开始做功课啊，配枪朱丽叶有一个香水，它叫 Not a Perfume， 叫不是香水的香水。
对，我不是香水。
然后呢我一看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我一看里面有一种，它是一个代替龙涎香的，它能和你
高级龙涎醚，
对，它和你身体的荷尔蒙结合，就每个人喷上都是不同的味儿。我又看了一眼评价，就所有的人都说哇塞这东西特别神奇，就是我终于就挚爱的什么香水。我说这到底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上知乎上一查龙涎香，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抹香精叫抹香精了，就是龙涎香这种高级的昂贵的
巨贵，
就香水里面的那个什么让它留香时间特别长的那种高级的这个东西，是抹香精体内的结石。
你这还叫好听的呢，我其实第一次知道它的时候，我当时是看 YouTube 一个百科节目，他那期其实是讲抹香精的，人家直接就是说是抹香精的大便，因为它有一些是吐出来的，但更多的它直接就是拉出去了。
那不就跟那个叫什么那猫屎咖啡，
哎，对对对，
它其实不是大便，它是大便里边的那个东西。
对，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结石，
发现是因为它吞食了一种巨型鱿鱼然后那个鱿鱼的嘴，什么鹰嘴，
就是它的喙，
对，就是他嘴嘛，然后他消化
不
了。
对，
然后我又查了一下那个巨型鱿鱼我的妈呀，给我吓的，那个鱿鱼有大概20米，
对，它叫大王乌贼，也叫大王酸浆鱿，就是它最大的话是
我听着像一种做法。
哎，我跟你说，因为我第一次看那个科普节目，我是听我当时在做饭，他就说到大王酸浆油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一种酸、
那个、
甜酸
醋溜的，
对对对，
不是醋溜的，酸汤鱼，就咱们在贵州吃那种酸汤的。
对，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种做法，我还说酸浆油听上去挺好吃的，我赶紧把那个 iPad 就给转过来，就我当时正好拍的那个，就是我估计你看那张照片，就是那个巨型的酸浆油在海滩上的那个，你看的是什么死尸的、那个、
我跟你说我还把它截下来，因为我整个人都震惊了，
对对对对，就是这张照片，
就是一个巨大的鱿鱼的脑袋放在海滩上，然后好多好多人围着这个大脑袋，就是像一座山一样。
对，
我能跟你讲，因为我最近不是胆固醇高吗，大夫让我控制一下胆固醇的摄入，跟我说说你一个月之后来复查、于是呢我就刚好是前两天下载了一个表格，那个表格就是所有胆固醇含量偏高的食物，那里面最高的之一就有鱿鱼。我就在想，我说他抹香精胆固醇你知道他为什么有结石吗？跟他胆固醇高
也有关，不光是鱿鱼的嘴是吧？
对，就跟胆固醇偏高这件事肯定有关系。反正我就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特别神奇，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在这儿插播一个我特别喜欢看的 YouTube 的一个博主叫老肉杂谈、他做了一系列关于海里面的这种所有鲸鱼和鲨鱼的科普，特别特别好看，他的配图都很精彩你知道吗？
哎，对，然后我最后补充一下、所以抹香精为什么叫抹香精、就是因为抹香精的肠子里边的这个结石是香的、
对，
就这个龙涎香，所以抹香精才叫抹香精。
对，应该是只有中文才管叫抹香精，英文它叫
killer whale。
No no no， 它叫 sperm whale， 精子。
Killer whale 是不是
抹香精、
啊、
不是抹香精？
我发现我对海洋知识一无所知，
对对，因为我特别喜欢所有的海里面的东西，因为他们睡觉的时候一个个是立在睡的，到时候我给你看照片，特别神奇。
脑袋朝上朝下，
脑袋朝上，而且他们的脑袋特别大，恨不得占他们身体的三分之一。他们
跟我一样吗？三头身，
而且还方的， 那跟你
那跟我
不太一样，所以他们长得有点像精子，所以他们英文叫 sperm whale， 只有中文才叫抹香鲸。
那我觉得他们应该很喜欢他的中文名字，我觉得比他的英文名字要
好听
很
多。很
多，
而且抹香鲸天然的这个龙涎香、龙涎石是非常非常昂贵的。我那天看有一个泰国人在海滩上就捡到几块，卖了好几百万美金。就特别特别昂贵，所以其实现在我们香水里面用的龙涎醚都是人工合成的，但当然了，它其实比天然的龙涎香更不容易引起人体的过敏，因为其实天然的那种古代，你知道皇帝他们是把那个给外面给刮了，然后拿火去烧，就让屋子里面变很香。但其实你直接用在人体上可能会引起过敏，而且像什么孕妇什么都是不能用的。但是人工合成的这个这种高级龙涎醚是什么人都可以用的。这样，关于这个
龙涎醚的
龙涎醚和我们今天这个配枪朱丽叶这两款香水，我们一会儿
再说，
一会儿会说。对，然后呢，关于他们的优惠，我们会放在今天节目的结尾。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想讨论什么呢？因为既然是一期香水赞助的节目嘛，所以我觉得必须要聊一聊嗅觉，因为如果你闻不见的话，就是
白搭
白搭
白瞎。
对，然后我就发现啊，我自己是一个，就我五感里面最容易被嗅觉引起回忆的人。就是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有的时候你闻到一个熟悉的味道，回忆是排山倒海的压过来的感觉。
嚯，
你有那种感觉吗？
没有。
你真的没？我觉得我跟大家说，姥姥真的是太粗糙的一个人。其实这期 by the way 在这再给日坛公园也打一个广告，其实配香朱丽叶他也去赞助了日坛公园嘛。然后我昨天已经录了那个节目，应该他们下周会播。我和李叔还有苏苏，我们三个人都有这种感觉。
因为你知道吗，你和李叔在某一方面非常像，就
哎，苏苏也是文艺青年。
叫什么，李叔之前看那本书叫什么，高敏感人格Highly sensitive person、oh, HSP
哦，是吗？
真的，对，有一种人格叫 HSP。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跟性格真的没有那么大关系。
不是性格，是你的人格
的、哦、我本身的精神。
对对对，
是吧？ OK， 就是由你的嗅觉引起回忆的这个有一个说法叫普鲁斯特效应、嗯、其实就是因为普鲁斯特这个小说家、嗯、他在他那个小说《追忆似水年华》里面，他描写了一段主人公怎么把那个 Madeline 那个蛋糕泡在红茶里面、嗯、然后一口气吃下，当时那个浸泡了蛋糕的那个茶点整个的这个香气、嗯、就让他清晰的回忆起小时候。而且回忆起来，我不是说啊我小时候也吃过这个东西， no， 不是的，他其实那个感觉就是排山倒海的小时候的记忆汹涌的压过来、嗯、而且会非常的清晰。
这就跟我被催眠之后的那个感觉
是一样的。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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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会非常的清晰记起，比如说你接到的哪个台阶啊，就是那种非常细节的东西、嗯、所以这个呢，因为它的描写，大家后来就发现，哎，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因此就管这个叫普鲁斯特效应。我之前还特意去研究了一下，就为什么我们对味觉是这么敏感的，就是嗅觉。尤其是我觉得我无数次不经意间开启了一个味道，然后就会让我想起很多曾经的事儿。是因为你知道人类其实有400个气味的接收器，这些感受器的基因又叠加，所以其实我们是有超过900,000种不同的变种，就是这个气味接收器让人类有分辨10,000,000种气味的超能力。10,000,000，
我是不是不是人类啊？
不是，比如说昨天李叔就跟我说，说味儿不就是好闻和不好闻吗，香的和臭的。
我在这儿能先插一句，我对气味有多不敏感吗、嗯、就是你上过那个品酒师那个课吗？
啊，上过呀。
哎，我跟你讲，我简直丢人丢大、嗯、我为什么就上了一节我就退了呢、嗯嗯、就是因为我实在没法跟我的同学们在一起交流。品酒课第一节课、嗯、老师就拿了几款葡萄酒、嗯、让你先闻那木塞儿。
对，
然后闻木塞儿，闻那个瓶口的那个香气、嗯、就让每一个人还没喝呢就先说你闻到的
是什么
样，有什么味儿。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同学，我也不知道他们真的假的，就开始说什么这有一股柑橘的香味、嗯、什么辛辣的味道、嗯、什么巧克力的，反正就那些词儿、嗯。
你说木头味儿，
不，我一闻我说酒味儿。老师说还有呢，我就开始瞎编，我就看着老师的眼睛，我说因为彭同学说过巧克力、啊、我就说巧克力什么的，老师说嗯，再品品，我就感觉就像他那个 动物做游戏一样、嗯、我真的一点都闻不出来什么味儿。
其实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我上那个品酒课，包括之前我在星巴克打工的时候、嗯、我们第一节那个咖啡大师的课是一样的、嗯、就是像闻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不是你闻不出来，而是我觉得人类的语言是很匮乏的，或者说你其实无法去把它描述出来。
对，
我一开始看到说啊，人类能分辨一万亿种气味，我就觉得不相信，因为不可能。我觉得就是我之前想，我闻一个东西，
你会说一万一个词儿吗？先说
对
吧？
对，但是其实 你想象一想，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很多东西看似没有味道，对于我说来说是有味道的。不同城市的空气味道就是不一样的，
对
对吧？比如说你到了南方，一下飞机，你闻。就说啊，这是海南的味道，这个就是江浙一带的那种味道。你在北京闻是一个味道，
就是雾霾的味道。
你到了，对，你到了东北，它又是一个味道。你出国闻，它又是一个味道。但是呢，这些味道其实都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
对，
就你很难去用语言把它精准的总结出啊，这个城市是这种味道。但是我觉得你会给每一个味道，我在描述的时候我一般会赋予一些画面感。
嗯，你知道我唯一觉得啊、嗯、就是我可以清晰的判断是不是的，
嗯，
就比如万豪酒店的味儿、嗯、和香格里拉的味儿，就这两个特别典型。
对，
我所有关于万豪酒店的记忆，我觉得都是能在我就是一进的那大堂，我就能
想
起我历次住在这个酒店，或者这一系列酒店都发生了什么。
你知道这些，这其实是它的一个，
这是它的一个卖点，或者它一个能让你不停的去、
嗯、它的一个手段。
对，
其实你不觉得酒店里的香氛味道和很多人喷香水是一样的？很多人他说啊，我只喷什么什么香水。
嗯，
他其实就是说他希望这个香水变成一个 statement。 而且我特别受不了一句话，我在这必须说，我真的受不了有人跟我说啊，我只穿什么什么的香水。
只穿，
你没听过这个词吗？
没有。
就是因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他就是说香水是衣服，像衣服一样、嗯、所以后来就会有人说啊，我穿什么？我今天穿的是香奈儿，
香奈儿五号。我今天穿的是什么？
哎、
配枪珠衣。那就是说我买一瓶那个香水，那名我就可以说我穿这个。
对，
消费香奈儿最便宜的，香奈儿最便宜点衣服。
对，我今天穿的是香奈儿。是，所以就是我特别受不了别人这么说啊。但是就是很多人他会就是说啊，我今天比如用的是香奈儿五号，就是他只用这个。所以你不觉得香水真的和酒店一样？就酒店也是说哦，我穿的是这个香味儿。你每次以后走进这个酒店，你就记住了这个香味儿。
我今儿穿万豪。
对对，所以刚才说到嘛，就是因为我们能鉴别这么多种不同的气味，而这些气味它是各种排列的组合。如果某种气味进入你的鼻腔的时候，它是一个像密码锁一样，
嚯，
就因为它不同的排列组合嘛。如果这个密码锁恰好跟你这个接收器match 上了，它就会打开你那个回忆的大门，就会让你去想起以前的事儿、
嗯。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人为什么对嗅觉这么敏感，是人除了嗅觉以外其他感官先到达丘脑，在丘脑里面进行一个交换，然后才传到大脑。就比如你看到的信息、听到的信息、感觉到的信息
和吃的，
对，都不是直接到达大脑，它都要先经过丘脑加工。
嗯，
所以它会稍微有一点慢，
它会破译这个编码，
对，所以它会稍微有点慢，它等于中间绕了一路。但只有气味是完全不需要绕路的，它是通过鼻子直接到了大脑，它是绕过丘脑的，它是最短的路线到达了杏仁核和海马体。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嗅觉会比我看到一个东西或者我摸到一个东西我听到一首歌更快速或者更容易的能开启我的回忆。
其实也不光是回忆，香味给你的那种幸福感好像确实比较直接。就是你看我如此喜欢按摩的一个人、嗯、我每次去美容院就是有一步骤，就是你已经趴好了、嗯、然后你把脑袋搁在那洞里、嗯、它会让你在底下闻香，
嗯，
先让你挑嘛、
嗯、
让你闻香，我就感觉有的时候你一闻那个香味、
嗯、
你马上就进入状态了。
对，
就原本你还在想什么工作一会儿啊怎么着啊、
嗯、
去哪儿啊一会儿吃啥呀、啊、什么的，你一闻完那个味儿马上就进入了，
它能让你放松下
来，美容的状态，就你就知道哦来了
来了
要来了
来了。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确实是比较明显、嗯、像那个芳香疗法什么的，
对，
我是
我妈特别迷嘛，精油芳香、
哦，
哇塞，我妈
那玩意儿可贵了，
花好几万，
对，精油特别特别贵，
对，她买的都特别贵。我妈就说什么，她晚上睡觉之前都要闻不同的精油，根据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哎呦，我
我妈
现在可以，
是不是可以？
可以。
关于记忆和嗅觉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俩之间，其实我故事还挺多的。刚才也说了，姥姥她对这个不太敏感。
初恋的故事啊，
对对对，
哇塞，那一会儿得给你们分享一下，
是必须得分享的。然后呢，我在微博同时发起了一个征集，
嗯，
就是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关于闻到的气味和这个回忆的故事。然后就大家在底下留言特别特别多，然后我就是随手挑选了一些，并且我进行了一个分类。
嗯，
然后我先给大家随便的读一读。
嗯，
我觉得第一个部分是特别巧，可是不是因为最近是桂花的季节，
对，秋天嘛，
所以至少得有十条留言是关于桂花的，
而且桂花的香气非常独特，并且你闻起来也特别香，然后你
吃
起来
也
特别
香，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中国人或者说至少是南方人、
嗯、
对桂花都有一种特别独特的那种，
对，诶，我不是很了解，因为说实话我好像在加拿大是没有闻到过桂花香的。
我怎么觉得这桂花这东西就特别中国呀，我不能说国外肯定没有，我不知道啊、
嗯嗯、
但是我觉得特别中国，
对，反正之前我觉得我在国外是没有闻到的，所以在国外每一次我吃到桂花糕的时候或者喝到桂花茶的时候、
嗯、
我立刻就会想到家里的感觉。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嗯、第一个留言说，承载记忆的小分享，爸爸生重病时妈妈一直围着爸爸转，他们很相爱，但妈妈没有机会做自己，我又心疼又无奈。爸爸去世之后，我安排了一次苏杭旅行，带妈妈在南方走走停停一个多月，一路上我和妈妈谈心，闻着阵阵桂花香，妈妈由衷地说，我想念你爸爸，但我现在感到了自由，那一刻我心疼又欣慰。
有，
哎呦，我都有点浑身都有点发麻。其实我们都有失去亲人的这个过程，他妈妈说的那个我想念你爸爸但是我同时感到了自由，这个我其实还挺有感觉的，因为现在我家里的老人全部都去世了。
你说清楚的是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
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
嗯、
对，在他们晚年的时候，我感觉我妈一直在尽心尽力的照顾，但其实给了她很大的压力，她等于就被绑在了北京。那个时候就我老问我妈说，我说、哎、你要不要出去玩啊什么的，然后我妈最多说的就是说你姥姥还在呢，我也走不开。
嗯，
包括就是想不想在其他的城市买个房子，说那不可能，想都不要想。
嗯，
什么去海南，因为姥姥还在呢。所以后来姥姥走了以后当然很伤心很伤心，但是现在我妈就是能做到她想走就走，然后我觉得这对她来说其实就是一个自由，她肯定是想念姥姥的，但是她同时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自由。
我觉得这就是生命的奇妙，一段一段的旅程，然后每一段旅程都有它好的地方和它不好的地方，我觉得你要学会 move on
嗯，
就 OK 了。我觉得她妈妈现在就是 move on 进入到她人生的下一个篇章，
对，
我觉得挺好的。那我念一个、
嗯、
这也是桂花香，北方孩子第一次到上海大学开学的时候打出都是桂花香，什么玩意儿，但我不知道那是桂花香，后来忍不住问上海室友才知道这是桂花的味道，独属于金秋十月的味道，承载我大学记忆的味道，后来就爱上了桂花味道的任何东西。我一直不喝带糖浆的咖啡，但是对于桂花味道完全没有抵抗力，甚至自己买了一瓶桂花糖浆。
嗯，
我能说我小时候的就味觉的，就咱不说嗅觉啊，我现在能想起我味觉的记忆就是桂花糯米藕的味道、
嗯、
是我小时候的最爱之一，
现在依旧是我的最爱，
就桂花蜜特别香。
哎，我特别同意，在北京是有桂花树吗？
可能不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南方的东西。
对，因为我小的时候说实话没有怎么离开过北京。
嗯，
我虽然吃过桂花糯米藕啊，但是我觉得味觉和嗅觉还是不一样的。哎，我在这插一句，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很多食物对于我来说其实它闻起来的味道比它吃起来的味道更加的诱人、
嗯、
就是好多东西我闻起来我说哦这东西太香了，我抑制不住的我就立刻马上要吃掉它，但其实你真正吃到那一口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幸福感其实就更幸福的是闻到那个味道 leading up to it， 就吃到以后我觉得没有那么香、
嗯、
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能跟你说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嗯、就是这个东西闻起来的味儿和吃起来的味儿经常很不一样、
嗯、
非常非常不一样。我先说闻起来比吃起来好的、
嗯、
我觉得面包房，你知道吗？很多时候诱使我在逛街的时候去一个面包店买面包的是他们面包店的那个传出来那香味儿、
嗯、
就那个烤面包、
哦、
然后他一打开那个炉子的那个味儿，你就会觉得这应该是天底下最好吃的面包，混合着黄油的香气、
嗯、
烤东西焦糖的那种香气，
就是甜甜的。
对，但是呢它那个甜的香气它不过分，
对，
它和空气当中的空气混合它就被稀释了，而且它飘得很远，可能顺带着旁边炸鸡店的味儿、烤串的就带了一点咸，就是我觉得那个味道是刚刚好的。但是每次你买完面包就经常很失望，
嗯，
是因为你就会觉得它那面包要不然就黄油过多，要不然呢就是
太甜，嗯，
要不然呢就是它的口感不像你闻起来那么 crispy，
对，
反正就很多时候你吃起来是失望的，
是有点失望。
但是呢我觉得面包店啊其实对我来讲它不分贵贱，就是甭管是特便宜
什么面包店闻起来都特好吃，
都特香，
我也觉得
特别特别香。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特别典型的两个东西啊、
嗯、
就闻起来特别香但我吃起来就觉得非常一般的是薯条和炸鸡。
哦，
薯条的味道和咱每次就是放学路上以前有卖那个炸鸡
老北京美食炸鸡，
对，那个闻起来哇，那个咱们小时候背着书包放学闻到那个味道去买一个炸鸡腿，那个整个那个香气简直太香了。但是吃起来就对于我的可能我不太爱吃油炸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吃两口就会很恶心，但闻那味儿我闻一天我都不恶心。
对，还有就是咖啡，再难喝的咖啡
闻起来
那个豆子就已经不是那么新鲜了、
嗯、
或者呢是它的做法什么的、嗯、别说咖啡了，我觉得咖啡汁儿都特香。
对呀、啊，
它特别有迷惑性，就是你打开一包豆子、
嗯、
或者是说别人在那儿给你做咖啡、
嗯、
你当时就是那种充满期待，就期待都不行了。
对，
但是你有时候发现它做出来那咖啡
其
实没有闻起来好。
对， 对，因为比如说像咱们喝咖啡，比如我会挑，我说我不喝酸的豆子、
嗯、
或者我其实你喜欢喝花香，我不喜欢喝花香、
嗯、
但反正豆子摆在那儿，它做的时候
而且
闻起来都是
酸的豆子你也闻不出来。
对，就闻不出来。
我觉得咖啡就是一种你闻起来的味道和你喝起来的味道、
嗯、
完全是俩味道、
嗯、对，
就你闻不出那种苦和涩，但是你喝能喝出来，就这俩完全俩味儿。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好多东西就是闻起来不好闻但是吃起来又特别好吃。
臭豆腐
榴莲螺蛳粉我不能接受，
螺蛳粉我可爱吃了
啊，真的啊。
嗯，
我可能是因为它那味儿我真的不能接受。
你吃过螺蛳粉吗？
我吃过，但我只吃过健康版的螺蛳粉，就是咱们当时直播还卖过的那种、
嗯、
我不爱吃。
那也很好吃啊。
我不爱吃。哎，
你不爱吃啊？
不爱吃，但是臭豆腐我爱吃、
嗯、
卤煮我爱吃，但是我并不喜欢卤煮和臭豆腐那臭味儿，因为我妈她一口都不吃，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她每次都是先闻到那味儿，让她已经对这个食物彻底放弃了。
嗯，
就是有的时候你如果第一次是更你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味觉，你就不会再去尝试这个东西了。
嗯，
但是呢她吃起来的那个味道
嗯，
就完全和闻起来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两种东西就是我拒绝去闻那个味儿，但是我就直接吃。
哎，我跟你不太一样，是就是我榴莲我是吃和闻都不太行啊。
嗯，
但是比如说螺蛳粉和臭豆腐这俩是我也很爱闻我也很爱吃。
你很爱闻啊，你就爱闻那臭味儿、
哎、你小时候不喜欢闻自己臭脚不鸭子吗、
啊、
你不喜欢吗？我可喜欢闻我脚了对不起。
那你的脚臭吗？
就有脚味儿，就挺好闻的呀。
小的时候我不太喜欢闻脚，我还喜欢吃我自己的。你不觉得小时候小孩都喜欢把脚放在嘴里吗？
对对对，
是因为当时小时候我们脚上的细菌的菌种还不像现在如此丰富然后那小时候就是你身上都有股奶味儿，就小孩的那种奶香、
嗯嗯、
我能跟你说我现在喷完那个，就我现在真的喷了那 Not a Perfume、
嗯、
我真觉得我现在浑身都是
奶
香味儿。我的体香混合它的
高级龙涎米，高级龙涎米，然后
高级龙涎米出来有点奶味儿、
哦、
而且有点辣，胡椒或者胡椒配上奶的味儿。你给我形容一下这个是什么什么食物？
你已经形容的非常好了呀。
真的吗、
嗯、
就胡椒味的奶酪
哎，
但是奶酪是臭的，我这个香是那种甜香、
甜甜的。
但我小时候有一个喜欢的味儿、嗯，我喜欢地下室的味儿。
我
老去地下室，
我现在还特别喜欢地下室的味儿。
你觉得地下室那是不是就是一股霉味儿？
对，我特别喜欢霉味儿，就是我现在特别喜欢地库的味儿，因为现在没有地下室了。但是你知道，就我爸妈住那个小区，因为他那个地库在地下二层，在夏天在雨季的时候就会有一点霉味儿啊。我每次都不肯走，我要站在那大口的深呼吸。我妈说，你知不知道这个空气里其实对你身体特别不好，都是霉菌。但我就很喜欢那个霉味儿。
哎，你说为啥呀？哎，我也是，你知道吗？你现在说我想起来，就是我不是小时候住我姥姥家吗、
嗯、
然后我姥姥家它有一个那个楼梯间、
嗯、
楼梯间往下能走半层、
嗯、
然后就是从一层往下走几个台阶走到地下半层的那个味道、
嗯、
就是刚刚好。所以现在我每次去我姥姥家，就如果等电梯，那电梯现在还没有来、
嗯、
我都会从那个楼梯间往下走的闻两下，看还有没有那味儿。但我不得不说现在那个味道淡很多，是因为我觉得它现在卫生打扫的
对现在那个就是防潮做的比之前好了，就这种我喜欢潮湿的环境越来越少了。
确实，
对，我最后再插一个，你知道有人喜欢闻汽油味吗？
哎，这个是不是咱们有一次讨论就闻什么奇怪的气味的时候，
而且还是咱们认识的人特别喜欢闻那个汽油的味道。 anyways， 就这个姑娘不是说了吗，她说她一直不喝带糖浆的咖啡，但是对桂花味完全没有抵抗力，甚至自己买了一个桂花糖浆嘛。
你也买了？
我买的是桂花。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家天天做的那个桂花椰香拿铁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就你买那种桂花干儿。
桂花干就是那一粒一粒金的，
对对对，
那一瓶，
对
吧？对，
就是它其实像茶一样、哦、你就用它去泡茶。我是拿它弄很多那个桂花干去泡一杯热茶、
嗯、
然后呢再放一个那个冻干咖啡进去，
嗯，
然后最后再用那个椰子，知道有那个椰奶是桂花味儿的，它那是季节限定、
嗯、
我估计过两天也就没有了，
那就普通椰奶也行。
对对，但是我觉得用那个椰奶就那个桂花味更重、
嗯、
然后最后你再淋一点，我没有桂花蜜，我就是淋了一点点的蜂蜜，但如果你不淋蜂蜜、
嗯、
淋桂花蜜肯定味道更好，我上面还会撒一点那个桂花，就真的特别特别香。就是
所以就桂花和咖啡特别配，
特别配，我觉得这个味道。就是本来 Starbucks 现在也有什么桂花什么拿铁吧，
我是觉得桂花你看啊，它的味道特别甜腻，
嗯，
它就和所有那种很单纯的味道配，但是呢它就跟复杂的东西就不配。
我是觉得桂花因为很甜腻，所以我觉得它配咖啡是正好的。其实咖啡可以去、
嗯、
去一些桂花的甜腻。因为说法还有你知道桂花还有抹茶拿铁吗？那个我就不太爱喝。
对，因为抹茶它是有点涩，就它是更清冽一点的味道、
嗯、
它和桂花就完全不搭。你知道我其实本人就不是特别喜欢桂花
啊，
就
你不喜欢桂花？
对，我喜欢桂花糯米藕，那是我唯一一道喜欢桂花、
嗯、
但是我听到桂花拿铁我就觉得不太、
嗯、一会儿我给你做一个你尝尝。
对，我的 point 是、
嗯、
我觉得桂花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傻白甜的女孩，
嗯，
单一的那种甜、
嗯、
就是对于我现在来讲我就不会对为这种味道着迷。
嗯，
然后我喜欢的味道是比如说什么东西我都想加点黑松露试试，或者现在什么东西我都加点胡椒我试试，你能理解吗？
嗯嗯，
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它非常复杂，比如说像黑松露的香气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它跟不同的东西就出来完全不一样的味儿，真的有点像这体现什么龙涎就于是
龙涎米。
因为桂花它不会根据你搭配的东西变味儿、
嗯、
就是你搭配什么东西都会被那
桂花
味盖过去。
对，桂花是非常强，
非常浅，就桂花的味儿很浅，它不会跟别的任何东西 mingle，
但它同时又很强，
对，
它会盖住别人的味道。对，但是我反正就是还是很喜欢桂花的这个香气的。就是你知道我这回去婺源骑车、
嗯、
哇，因为我在小时候真的我印象中我是没有闻过桂花香的，我只吃过一些桂花的食品、
嗯、
我知道啊、哦、这个是
桂
花的味
道，什么桂花糕什么的。
对，但是我也是后来长很大了去南方去出差旅游，我才第一次真正的知道站在一群桂花树底下那种香真的是浸在那个桂花蜜里的，就它真的是空气中的那个甜、
嗯、特别甜，
就是空气中是能闻到甜的，而且你使劲吸你都能觉得舌尖上能感到那个甜味。
哎，你最喜欢的花香是什么香？是什么花？
我最喜欢的花香啊， 我只能说我喜欢玉兰的香味，但不是因为我喜欢那个香味，而是因为我姥姥，就是我因为对它成有记忆，所以我喜欢那个味道。但你说真正的花香我喜欢哪个，其实我不喜欢特别抢的味道。
OK，
就是我那个抢不是说桂花，我觉得桂花它虽然抢，它但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刺鼻。我觉得有一些香水百合就会让我、
啊、香水百合对特别特别的
它的味道太
浓
了，但是它远远的在那头，我在这儿我是能引出它的香味的。
嗯，
但是你知道就咱们健身房经常放一大束香水百合，
嗯，
然后有时候我去那儿洗手我就觉得有点过香了。
哦，对，我也不太喜欢那种浓重、嗯、不是说那个送病人不让送香水百合，
哦，他可能会引起
你的敏感，
对对
对,
对, 对。这样再读一个，然后我们就进入下一趴啊。同样是桂花，我想到的是初中语文老师的黑长直发，当年飘柔有一款桂花香的洗发水，以至于我现在香水架上有三瓶桂花系列，八月夜桂花、云南丹桂、月落桂子，推荐给喜欢桂花气味的朋友。一会儿我会说，其实这个香水也可以搭超级龙涎米去丰富它的味。
龙涎米，
龙涎米，我一直管叫龙涎。我直到录这期播客，昨天我才知道，我一直这个字又说错了，说了一辈子。
你为什么这个字应该不太常用？
对，但是我就觉得它读涎，
没毛病，
嗯、
可以的。
OK， 那第二趴呢，这个是关于遗憾的，我总结出来的一些就会稍微的有一点小感动，然后也是在一人读一条。
嗯，
你先读。
哎呦，我这个上声乐课也没坚持下来，导致我现在都无法，因为咱们读遗憾这趴应该是用我的那种就声乐课的那个语调来读的，没关系，我先读吧、
嗯、
小时候我不爱洗脸，我爸会帮我洗，一手帮我捏着衣领，一手帮我洗脸，爸爸的手很大，能包住我整个脸，他又大又结实的手掌拂过我脸的时候，手指淡淡的烟味和牛奶味香皂混合的味道是我童年的现实味道。写到这里想起从没和爸爸聊过这件事，这就过去和爸爸打个电话，假装无意间提起，一起回忆过去。
嗯，
哎，这让我想起了辛晓琪的那个
味道，那首
想念你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对，
我能说他爸的手感觉和我爸的手应该味儿挺像的，
就是烟草和皂香。
我爸的手没有皂香。
哎，人家这么感动的一段话，你
不，但是我实事求是的讲，
老张的手，
我爸的手绝对是有淡淡烟草的味道的，
还有一些酒香。
对
不，
酒香不怕巷子深那种酒香，
还有一点茶香，
还有一些茉莉花茶茶渣的香味儿，还有一些报纸上的味道、
嗯、
因为我爸从小看，我不是我爸从小看，我从小我爸就看什么中国证券报、
嗯、
那个纸的那个味道，
油墨的味道。
然后我爸的手还有一个特点，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铁砂掌吗？就我爸那手指粗糙程度、
嗯、
我觉得他每次摸我脸的时候，我的脸皮儿都快被他搓破了，就我爸手巨糙。
现在还这样吗？
现在还这样。你知道我手也特别糙。
对，不是，你手是硬，你就是属于那种铜扳手。
我爸就是比我的糙上加糙，上面还有一些脱皮，就我遗传我爸我那手、
嗯、
原来我小的时候每年秋天就这会儿就满手都脱皮。
嗯，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最自卑的一点，当然了除了其他地方以外啊、
嗯、
就是我的手。
嗯，
我就记得应该就是初恋第一次牵手嘛，
嗯，
然后结果呢，我的初恋男友跟我说，你小的时候是不是干过什么农活儿？说为什么你的手这么糙啊？我当时就特别受伤，因为咱看那种偶像小说里，嗯、女生都是那种纤纤玉手，
你现在是了呀。
啊，
我觉得你的手现在已经属于非常好的手
了。什么呀，我的手首先你摸起来就跟你摸那个卤凤爪。
嗯，
鸡爪子一样，就是它特别特别硬，上面完全没有肉，然后其次是它就皮也是硬的。
对、
就是、
你的手是很硬的，
然后我的关节还特别大。
嗯，
反正就是那样。我为什么说到这儿了？
我不知道，人家在回忆爸爸的那个手上有烟草和牛奶的皂香、
哦、
然后我以为你要说一段很感动的，就是你和你爸的故事，结果老张的手现在听起来。
对不起，
真烦人。我接着读两个啊。小时候爸爸从单位洗完澡回来，身上的味道是淡淡的香皂混合着淡淡的烟草味。
这不一个味儿吗？跟刚才那个。
对，是每次贴在他身边都很安心的味道。父亲去世了，这个味道也不在了。我对，我觉得这几个其实真的都是关于遗憾的。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说那个，我就想说老张的身上这手不管是什么味儿，其实他都是一个非常值得留恋的味道，我觉得。
哎呦，你这么说完了之后，我突然有点哽咽了。
对呀、啊，然后下一个是姥姥做的油炸饼的气味和味道，多年前吃过一次，猪油做的东西怎么可能不香呢？后来姥姥经常念叨要给我做，但我深知这个不健康，都拒绝了。今年五月，92岁的姥姥去世了，我也没回去，我再也没有机会吃到她的油炸饼了。那个用味道，我永远都不会遗忘。
为了防止咱俩哭出来，我活跃一下气氛。什么叫油炸饼啊？
猪油渣做的饼吧。我爸好像也特别爱吃这个东西。
再活跃一下气氛，你姥姥或者你奶奶做什么吃的最拿手啊？
哇，我姥姥是山西人，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对，你我姥姥做的所有的面食，就我姥姥做刀削面是把面放肩膀上削的那种，就我姥姥能把
就是那种我只有在表演的时候，
就我姥姥能把面放在任何地方去削，她当然有时候是放在手上削，我还见过我姥姥把它放在胳膊上削，就各种的。而且我小的时候，这个馒头如果只是馒头我是不吃的，我只吃我姥姥小时候，我所有的馒头都是小刺猬小鸭子各种各样的，而且那个眼睛就小白兔，然后眼睛是红豆的，然后小刺猬身上那个刺儿就一个一个一个的，我姥姥挑的。
哇塞。
对，还有我姥姥做焖面哦，我跟你说，就是山西人的面食的精髓全部被我姥姥掌握了。
所以怪不得你真的是一个
碳水脑袋。我从小，因为我从小姥姥带大的嘛，我从小到大我印象中就是天天吃各种各样的面，
所以你其实是更喜欢吃面食而不是米饭。
对、啊、
对吧，
我小时候吃面食吃的更多。对，
所以你看面包也是面食嘛。
对呀、啊、
所以你现在爱吃大多数东西确实也是面食。
对，
而不是米。
我可以不吃米饭，你经常看到我可以不吃米饭，但是呢就是其实你看墨鱼面我也行，就我喜欢吃那种质感，就是那种吸溜吸溜的那种的。
不过你看啊，我奶奶和我姥姥就完全是两个风格。因为我奶奶是北方人，河北人，就是其实山东人，后来被划到河北了。然后我奶奶也去世了嘛。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奶奶做的韭菜盒子。我到现在为什么不吃韭菜盒子，是因为我在所有地儿吃的人家说多好吃韭菜盒子，我觉得都不及我奶奶的十分之一。而且你知道我为什么脾不好吗？就跟我奶奶的韭菜盒子有关系。因为我妈说她怀我的时候，在我发育脾的时候，我妈因为没忍住吃了我奶奶做的韭菜盒子，就拉稀，就差点把我给拉出来。所以呢后来我也吃到了同款韭菜盒子。我觉得值得，我觉得脾不好就不好吧。
拉出去就拉出去吧，
拉出去就没关系，可以再怀一个。但是韭菜盒子必须得吃的那种好吃。
我姥姥
做的最好吃的，我觉得你都没吃过这样的东西。我给你形容一下，
就各种糊糊是吗？
哎，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姥姥只吃糊糊呀。
谁说的？我姥姥说还吃别的呢。我跟你说那种东西它有多诱人。首先它是怎么做的，它是用鸡汤打底，而且熬的那个鸡汤是要鸡汤猪骨，然后加上一些海鲜的壳，就比如说蟹的蟹脚和蟹壳放在一起煮，就有点像那个龙虾浓汤的那种感觉，熬出来的高汤，然后加一点点淀粉给调成那种糊状，然后里面放什么，放蟹肉的丝和鸡肉的鸡丝，你想想鸡肉，然后还放什么，放香干切成那种特别小的碎末，就是那种豆腐干的碎末和花生碎，调在那个羹里面，最后就是点那个醋和胡椒，然后点完它是一碗就是那种特别浓的汤。那个东西是我们原来每年过年的时候就是我最期盼的菜之一。然后这个故事就是最开始我姥姥就每年都做这个，然后每年这就是我们的春节的固定的 routine， 固定的仪式。然后后来呢我姥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味觉有点退化了，她尝不出来了。
是，
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微妙吗？就是它那个东西叫糊粉， 然后这个护粉这个东西它的精髓就在于最后你加多盐和醋和胡椒的比例、
嗯、
决定了它的鲜美程度、
嗯、
就是你多搁一点醋它就太酸了、嗯、你要少搁醋它就腻，然后从此之后就他现在自己他也不做了，
我知道，
就是因为他给我们做出来也做不出来那味儿。
其实这跟我姥姥最后一样，包括我爷爷也是，就是其实他们都是很会做饭的人，就是小时候也吃他们饭长大的、
嗯、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爱回去吃饭，就觉得他们做不好吃，要不然就太咸了、
嗯、
要不然就太淡了。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味觉退化了以后他们尝不出来了，他们就无法再像他们年轻的时候那样子做饭了。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就这个味道和这段记忆一起就被你封存起来了。
嗯，
就感觉好像就是这个东西只属于你那段时间、
嗯、
它真的也是一个限定版的味道、
嗯、我现在要分享一个故事，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气味最打到我的故事，但是我讲完可能要哭，昨天在那个日谈讲了后半段，把李叔和苏苏都给说哭了。就是
大家准备好了吗？
其实就是关于我姥姥的，就是你知道我姥姥最后十年她一直住在养老院，最后就得了阿兹海默。我姥姥呢，她是有三个女儿，我妈、我二姨、我小姨，然后再下一辈的女生就我一个，还有我两个弟弟一直在国外，但只有我是从小被我姥姥带大的，所以我姥姥就特别特别特别喜欢我、
嗯、
你知道姥姥有多喜欢我、
嗯、
然后姥姥就忘记人的顺序是这样的，忘记了小姨，忘记了二姨、
嗯、
然后最后就一直记得我和我妈，但她时不时的会把我们俩给弄混。
嗯， 嗯，
就有时候我去我姥姥会说哎，秀君来了，然后呢，然后有时候又会拉着我妈的手说什么小婷婷，后来我妈就每次都要纠正她。你知道我每次最后去看我姥姥的时候，我就每次去就有点像完成任务一样，其实你是想姥姥的，但是因为你知道那个就是我姥姥那屋里吧特别特别臭，就是老年人最后他大小便都失禁嘛，他都是在那个尿布上完成，他躺着还动不了、
嗯、
所以就永远会有一点那种骚了吧唧的味道、
嗯、
然后每次去呢我就觉得在那个屋里面待着那个味道我其实受不了，就你待一会儿你会觉得特别恶心、
嗯、
所以那时候我老说我一去我就说姥姥我推你出去吧，我们下楼，其实是因为我不想在那个屋子里面待着。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是那个养老院底下有一棵特别特别大的玉兰，然后呢我春天每次带我姥姥去我就会推她下去去那个玉兰树底下。你知道人到老到最后那个状态，其实你不知道她看得见，就她最后那个糖尿病她可能也看不见东西了、
嗯、
你不知道她脑子里还有没有思想，因为她就那种木木的坐在那儿、
嗯、
我就每次把她推那玉兰树底下，然后呢我就把那花儿都给她捡起来搁她手里，就跟她姥姥你看我花儿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我姥姥在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花嘛、
嗯、
后来我就记得我姥姥有一次，因为我姥姥是六月份去世的，
嗯，
然后就是在她去世的那个春天，那个时候她已经就非常非常瘦了。我每次给她剪完那个花，我其实就因为我跟她说话她是没有反应的，没有什么反应的、
嗯、
所以其实我就在旁边玩手机、
嗯、
就我其实说你是去看姥姥，但其实你根本就脑子也不在那块。然后我姥姥就会把那个花就突然就戴我头上，然后就拍着我的头就说婷婷好看，婷婷好看。所以我说我特别喜欢玉兰的味道。还有一个就是，就你知道我姥姥最后她不是我不是记不住事儿了吗，然后经常她也会记错我，但是你知道那个老年人吧，每一次我去看姥姥有时候我就去摸她的脸，因为她的脸已经非常非常瘦，其实就是骨头上挂一层皮，她会一下子就抓住我的手，然后她那两个手都已经枯槁到，就他那个手其实就是骨头上面就是皮，然后上面布满了老年斑，和他因为老了以后打点滴就是全是紫的那种各种的淤血，他就紧紧的攥着我的手，然后就把手放在那个鼻子前面，就你知道那种老年人就使劲的闻我的手，就使劲的闻，然后闻好多下，然后使劲闻完以后就说啊，婷婷来看我了。然后我就觉得你知道就老年人最后他已经没有他的记忆已经没有什么了，他的眼睛也看不太清了，但是他的嗅觉还是会告诉他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外孙女。人到最后其实我姥姥最后耳朵是听不见的，他听不见我跟他说什么，他也看不太见，但是他只要闻到我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是我去找他。然后其实我最后一次我姥姥去世之前最后一次我去看他，他还有就是他还清醒的时候有一张照片，就是张涵当时给我们照的，就是我当时说，我说我要走，当时咱俩不是还开健身房吗，
嗯，
我说我得去上班了，我姥姥就说再待一会儿再待一会儿，我就跟他说不行，上班挣钱， 然后我姥就死命攥着我手就不让我走，然后有这么一张照片，到最后我还要走，我姥就我都要把手，我好不容易就我摁着他的手把我的手抽出来，我姥姥又一把抓住我的辫子，当时我不是编了一个辫子嘛，就说再待一会儿再待一会儿，但我最后还是把他的手给撇开，然后就走了，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姥姥就去世了，所以我就特别难过。说到这个故事，
行，你成功了吧？我相信大家听音频的人应该都哭了吧。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在日谈里讲了后面一趴的故事，就是我怎么通过气味把姥姥我觉得是留了下来，但是我其实就是想说我最后我姥姥每一次把我认出来基本都是拽着我的手使劲的吻我。
哎呦天哪。
哎呀，
我
缓解一下情绪，
我是不是聊不下去了。我跟你说、我姥姥要是哪天走了，我可能就干不了别的事儿了。
但是我觉得你姥姥就状态现在还特别好，
特别好。
对对，我能说我觉得可能
我死了，
我觉得我得死在姥姥的前面。我现在心脏不太好，可能到时候比姥姥还先走。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咱们换一个，咱们换一个
话题。换一个话题，对。其实我为什么聊到这个话题，也是我其实还有一些留言没有读，我觉得大家可以如果对今天的这期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微博，你在微博上就搜比如说气味啊什么之类，能搜到我当时发的那篇征集，底下好多好多留言，我觉得每一个留言都是一个故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接下来第三趴是一些关于香水的故事，姥姥就此有一个非常搞笑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哎，你不说我都忘了这个故事。
我为什么想起这两件事儿啊、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第一次
我们两个怎么被普及香水的。
对，就是我其实喷香水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我们曾经在播客里分析的那个 Shirley 这个人、
Shirley。
我怕说完他可一会儿发微信又跟我说你念我名字念的不对。这个是我们俩的高中同学、然后同时呢也是当时我们关系非常非常好拜把子姐妹中间其中之一。这个呢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喷香水的女人，然后我认识的第一个喷香水的男人是我的初恋男友。就是我给大家讲过那个特别渣的那个渣男。
那个渣男。
对。但是呢他真的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喷香水的，所以我要把这两个故事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先说这个女人 Shirley。
哎，我跟你说，因为 Shirley 是我们俩的高中同学嘛，我也真的是我在他之前我觉得香水这个东西都是贵妇用的，因为在咱们那个年代就是
觉得，而且咱上高中的时候谁喷香水，那可不是没人喷嘛。
对，我就觉得香水是一个特别成熟的东西。
我觉得 Shirley 太卷了，真的，他让咱们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卷到这个程度、是这样的，当时呢首先就是他喷香水、闻在他身上老是挺香的、香香的，于是呢我受他的影响我就开始买香水、我买的第一瓶香水是 Nina Ricci 的，你知道这牌子吧？
Nina Ricci 好耳熟啊，你跟我
就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香水，红绿相间的一个，
不知道。然后呢，
然后还有一个 CK 的、叫什么 CK One，好，反正就这俩。结果呢我喷的我也不会喷，直觉的就是往身上喷呗、然后喷到那个什么袖口、什么脖子上
没问题啊。
不，我也觉得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然后结果有一次你记得吗，你也在我们家，Shirley 也在我们家、然后于是咱们仨说要出去、我就当着你们俩的面开始喷香水，喷到脖子上，喷到那个什么手腕什么的、然后在那搓嘛、结果呢 Shirley 就说你怎么那么土啊，说不是这么喷的，说香水没有你这么喷的。然后于是呢他就现场在我们家给我演示了一下，当时我还对着我们家那个穿衣镜、他就先身体让到一边、在穿衣镜的前面那块区域就开始往天上喷、就呲呲呲呲呲、喷完了之后整个人站到那个往下落的那香水里头、跟我说香水得这么喷，因为你那样喷什么喷出来怎么不均匀，这样你就能让这个香水的每一个那个什么东西都散在你的头发上、也不落在你的身上、这样你就怎么着了、
我觉得好浪费啊，这么喷香水。
后来我问题是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像我原来那么
喷的。不是咱们这么喷香水没问题吧？
是吗？那你问问 Shirley。
不是，大家给我们留言说一下，我现在还是这么喷呢，喷在脖子上当
和袖口，
对，
就是那个手腕上。
我对 Shirley 就是因为我其实小时候是完全不喷香水的，我现在其实喷的也不多，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你会不会觉得你，因为本身我是容易焦虑的人，就是我会有点头疼。
嗯，有的香水确实不太适合。
昨天我也说了，我觉得就是香水这个东西，其实你是需要去 appreciate， 就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嗯，
就对于味道这个东西，在我们小的时候只能欣赏的来非常简单的味道。
嗯，
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对复杂的味道的接受度才越来越高。
嗯，
越小的时候其实咱们就喜欢奶油的味道，甜甜的味道，
嗯，
就是什么香草的味道，
嗯，
对不对？你长大了以后你会开始就啊，香菜是好的味道，
嗯，
胡椒是好的，
香麝香，
对，是你需要随着年龄长。所以小时候我是特别 不喜欢那些乱七八糟的味道，但是我们跟 Shirley 特别特别好，我跟 Shirley 还一般的，我们俩还经常一起去自习室学习，我每次真的被他熏得头晕眼花。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如果他说他是往天上喷香水的话，我觉得他每次至少喷半瓶儿，就是他巨香。而且在他之前我的人生中，我妈其实就偶尔有场合喷一点点香水，我就没有印象中有谁身上天天带着那种香水。而且那个时候就那时候咱都特别傻，其实你在那个年龄喷，你应该喷一些适合那个年龄层的香水
啊，或者就那种有点干净的那种肥皂香，
对，皂香的
柑橘，
柑橘，对，
就那种清
新
的味道，
绝对不是，
他绝对不是，因为他的香水肯定是他妈的。
不是，我跟你说，我就记得那个时候他用的那香水都是特别成熟，
上面带蛇，
对对 对, 对，
然后带大黑那个钻石什么的那种，那
因为你知道吗，在我十七岁生日的时候，十七岁生日哦。Shirley 送我的生日礼物是一瓶晋凡希的香水，那上面那个头就是美杜莎那头，有三面，我印象特别特别深。那个香水可能现在还在我们家的某一个角落，因为肯定没扔，那香水我也没用过。就大家想想，那瓶香水就是特别贵妇的香水，我觉得。
不过我觉得跟 Shirley 大家你看，人家是在校服里头穿 Max Mara 的人，人家喷点这带大舌头的香水怎么了？就差穿一双能踢死人的尖皮鞋了。
但那时候咱每次周末出去，他不是也是穿
高跟
鞋吗？
鞋对，
就是那根
我
特高。
我小的时候那些过于成熟的那些事儿，都是跟他学的。
我喝咖啡也是跟他学的，
我喝酒也是跟他学的。反正就不好的事儿，基本都是跟他学的。
当时我就觉得，就因为他喷香水，让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喷香水。因为我觉得我坐在他旁边，我都快死了。这味儿要搁我自己身上，我
你怎么死了？
我躲都躲不开，你知道吗？我跟他旁边，我还跟你说，我说不行，我得出去透口气，我咋透气？
然后你跟我在一起，咱们就是非常单纯，因为咱俩身上只有桃的味道，
对，就
和其他的食物的
洗发水的味道，就是比较小时候。
但我跟你讲，就是我的那个这个是跟 Shirley 的回忆，
嗯，
但是呢，
嗯，
我真的觉得和香水相得益彰的，就是我那渣男前男友。
初恋
男友，
嗯，
就我觉得他身上如果有可取之处，
嗯，
这个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了。
他喷香水。
对，你知道吗，我对他的那个记忆，
嗯，
很多真的有点跟那个香水和那个打篮球有关系，
嗯，
我给大家讲过，就是这个人呢是我们高中同学，我们班的，
嗯，
是我们学校篮球队的，
嗯，
著名板凳队员，哎，你见过他上场吗？
没有，我只见过他训练，反正比赛没见过他上场，
就是，而且这个人特别典型的就是训练的时候打都挺好的，
嗯，
然后一上场就失误，
嗯，
然后基本上我见他上场几次呢都是比分特别悬殊，就我们肯定赢了，然后这时候教练说，哎，谁谁谁快上场打两下，
我就记得他老扔不进去。他是不是老扔不进去？
他之前经常跟我说，他最擅长的是投三分。
对，
我也记得这件事。
但是呢，我就没，我好像就没见过，除了训练的时候，我就没见过他中。
反正我觉得他老扔不进去。
对，因为他每天啊，放学是这样的，我们学校放学特早，三点多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四点出头就放学了，然后晚上七点钟会在学校上那个晚自习。中间这段时间呢，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学生，可能在操场上稍微活动活动，然后就去那个图书馆，或者在班里上自习，或者就聊天什么的，然后吃顿饭就结束了。然后他们呢是在放学之后先得训练，训完练之后一般都得是六点多才能训练结束，有的时候他会在训练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我就觉得一般我们上完体育课浑身不都是那种大汗淋漓的，就特臭嘛，但是他身上永远是香的。其实它不是喷香水儿，它是用的那个是阿迪达斯的有一个沐浴露，运动的沐浴露
啊，就那个
黑瓶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能跟你说，张涵现在还有那沐浴露呢，
真的呀、那玩意儿还有呢。
我觉得那个就是典型的特别直男的一种沐浴露，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那个味道。就你要让我光闻那沐浴露，
你
觉得
它很刺鼻，那个沐浴露，但是洗完以后它留香很久，
就是那个跟那种运动型男生的那个整个这个东西特别配套。你知道他每次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脖子上还挂着毛巾，就是那种刚洗完澡，就是他的举手投足之间你就能隐隐约约闻到一种我现在无法形容，大家都知道那阿迪达斯那沐浴露，然后在被体温给加热以后，那种很清新的味道。然后他就特别爱穿那个白袜子，并且呢他当时特别特别喜欢球鞋，所以他的球鞋永远都特别干净。可能也因为跟上不了场有关系。我就觉得他的鞋都是特别新的，我就特别爱看就是男生的那个小腿的腿毛配上白袜子再配上乔丹或者什么，当时还没科比呢，他当时穿的那个谁的袜子谁的鞋就哪款我也搞不懂，就那种乔丹配上那种打篮球之后背那种大包，然后那里面有一些
换洗的，我懂我懂，就
你能理解那个，而且就是特别的迷人，整个那个感觉，并且当时他一般洗完澡头发还有点湿，就湿湿的，然后坐在那就一个身材比较好的个儿很高的那种打篮球的男生身上的那个味道就特别迷人。我发现我对男生的就是有几点是我，一个是就这种香味配上运动型男生，他如果不运动这个香味对他来说没有价值，
就他就不配用这个阿迪达斯那沐浴乳。
对，然后呢就是喜欢运动片运动比较好的高高帅帅的男生配上这个香味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致命一击。还有就是我特别喜欢会唱歌的就声音好听的男生，这个时候如果他说话再特别好听，完了，
你现在不这样了吧？
你要不你试试我，只要我现在没有这样，旁边没有这样的男生，这沐浴露我觉得也找不着了。
不过你说的是我特别能理解，上高中的时候，男生一般都用家里可能什么六神呐、就跟着一起用，所以那个沐浴乳其实是属于你觉得很少有的味道，它本身非常的特殊。
对，而且那个是我第一次可能就身边有人身上特别香。于是呢其实我开始尝试香水也是因为我觉得他喷香水让我觉得是不是我喷了香水。
他没喷香水。
不是香水啊，就是他用那个东西不是香的嘛。我就也想喷点香水，我就想说这个东西他会给魅力加分。就是让你多一个优点我感觉。所以呢我就开始喷香水了。
但是没想到对方是个渣男。
哎呦，
渣男！我跟大家说啊，香水再好，渣男用了也不行。我跟你们说，就掩盖不住，
渣上加渣，
渣上真的是。哎，你发现没有？真的是，如果渣男喷香水，你就觉得真渣上加渣。
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分辨渣男有一套，现在我每一条都能把它给对上。
哦。下回咱们给对一个。对 ，OK。然后接下来我读一条留言啊。主要是这真的不是我找托写的，这就是我们那200条留言里其中一条。他说我太爱配香朱丽叶了，大三那会儿第一次知道这个香水品牌，最喜欢 Not a Perfume。 最神奇的是那时候我们宿舍每个人喷这个香水留下的味道都不一样，那会儿刚和现在的男朋友在一起天天喷，现在在一起快两年了，感觉每次喷这个味道的香水都能唤起很多美好的记忆。再强调一遍， 不是托，我就觉得挺神奇的，会正好有人，因为其实留言里面有留各种香水的留言，像刚才我说的，有人说很喜欢桂花味道的香水，嗯、但是就是哎，还真有人喜欢这个。
啊，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做功课的时候、嗯，那底下那买家的评价，好多人特别喜欢。我觉得你给大家科普一下，它为什么叫 Not Perfume？
对，因为刚才你看他前面说了，说最神奇的是我们宿舍每个人喷这个香水留下的味道都不一样。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Not Perfume 的卖点，而且它叫 Not Perfume， 其实它这个名字本身我不是香水就是它的初衷。
嗯，
因为这个首先啊，这个是市面上很少见的前中后调完全一致的香水。咱们一般说到香水都会说啊，这个香水的前调是什么，中调是什么，后调是什么、嗯、然后呢一般是因为这个香水里面添加不同的成分，喷在皮肤上之后它不同成分它的挥发的时间是不一样 的、
嗯、
所以随着你这个时间的推移它会有分成前中后调。但 Not Perfume 它里面只用了刚才我说的超级龙涎醚。
嗯，
那很多人可能会说，那为什么这种线性一致的香水会不会有点太 boring 了，就是太无趣了，就没有那种变化、
嗯、
首先这个绝对是不对的，是因为刚才说了每一个人喷它你的香气都是不一样的。
哎，为什么呀？就是这龙涎醚这个东西它是要和你的荷尔蒙混合的，对吗？
就是超级龙涎醚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所有香水里面基本都会含有的，它是香水的母香、嗯，就其实你现在喷的各种各样的香水它里面都有超级龙涎醚是作为 base、
嗯、
它是让这个香味能够更持久，然后呢你在里面添加其他的东西把它给就是
带出来
丰富其他香水的味道、嗯嗯、然后呢它其实更多的是到你皮肤里了之后它是根据你每个人不同的味道不同的体香、
嗯、
去激发你这个体香，让你的体香变得更加的强、
嗯、
所以我觉得首先不同人喷它真的味道不一样。比如你刚才说你喷完是奶香，
奶香和一点点辣味，就是胡椒的味儿。
我觉得我喷完是有点木头的香味，就是木质的香，一点奶香都没有、
嗯、
就是没有那种奶的味道。而且呢它虽然说没有前中后调对吧，但是你人有前中后调，它这个前中后调不是根据里面成分挥发的时间不同而改变的，是比如说昨天我早上起来喷了这个香水，起床的时候喷的，然后当时我觉得是有那种木质的香，就特别淡的木质香味、
嗯、
然后呢我就和老爷公出去跑步、
嗯、
在跑步的过程中你的心跳也加快了，你的这个汗也开始出汗了，然后你的荷尔蒙也产生了改变、嗯、跑步的过程中我当时确实感觉到一点胡椒的味道，就有一点点更加强烈的味道。
嗯，
然后呢跑完步回来下午我在那又在那录播客的时候那个味道又变了，就它又不是跑步时候的味道了、
嗯、
所以它其实是根据你人的不同的状态会分，它都不是前中后调了，就是不同的调。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它改变了我对香水的认知。
对，因为它超级龙涎醚是属于非常干净的麝香，就是它是麝香、
嗯、对，它是麝香调。对
对，所以就是你如果喜欢其他的香水你把它、嗯就拿它做基底，其实就感觉是能把你之前所有的香水都变成一瓶新香水。
哎，我就一直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嗯、是因为我原来啊就是选香水我很困难、
嗯、
因为我其实不想用一个标签来定义自己，有点这个感觉。
我怎么见你小时候喜欢说什么你想买什么咖啡味的香水还是什么。
对，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你总是想让身上有一个你喜欢的味道、
嗯、
那这味道是什么呢？比如小时候我喜欢橙子，然后于是你就想说有没有一股
橘子味的香水，
就是
橘子香水，
你知道吗？就是橘子皮那味儿。你泡澡那东西就是你把你橘子皮弄开是不是一股清香的、
嗯、
然后就觉得你想找一个就是完全是橘子，
就 exactly 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味道。
对，想找一块这种香水，或者你想你喜欢咖啡豆的香味，你就想我能不能就满身就是都是咖啡豆的味儿，
兜里揣点咖啡渣子不就完了吗？
后来呢、嗯、我就发现香水的味儿好像和这些味儿它都对不上。
对，我其实就挺好奇的，你说哎，真的世界上这么多香水、
嗯、
好像没有说咖啡味儿的香水，香蕉味儿的香水，就是巧克力味儿的香水。
它就算是它写比如说玫瑰味儿的香水，
但它其实不是
单，它不是真的跟玫瑰一个味儿。
对，
它说柑橘味儿的香水
也不是，
它也不是柑橘橘子皮那个味儿。
对，
我在想为什么你的那个香水的那个味儿不能是那种味道、
嗯、
后来我就觉得这其实有点像你看画或者你画画，比如说我现在画一幅画，
嗯，
那最具象的东西 就是你把这个 exactly 你看到的给画下来、
嗯、
但是你发现这其实不是艺术，
对，
艺术是抽象的，它把你看到的东西包含它的感情包含这个情景和当时的你全都画在一幅画上，
哎，你说太对了，
它是抽象的东西它才叫艺术。所以其实香水我觉得也是一样的，香水的香是抽象的香，
嗯，
它是能让你除了这个具体的事物还能浮想联翩，它是带着情绪带着标签带着场景的。
哎，老伴儿，我觉得你这个说的
特有文化，
不是，就一语中的，我觉得说的特别特别对，就是就香水这个东西很难去言语去把它形容出来的，
嗯，
就你很难去 describe。 比如说他们家另外一款，就是我这次也特别喜欢的
隐山之玉，
隐山之玉它是那个蓝、嗯、深蓝瓶的这个隐山之玉，它其实有去写说这个香水前调是茉莉精粹，中调是棉花，后调是白麝香，
嗯，
这个我觉得是他就是通过语言想把这个味道去写出来，但是就这三行字我觉得完全不能去定义这瓶香水，
嗯，
它不是就是这三个味道，我觉得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丰富且复杂，就像你说的，我闻到这个香水我觉得我穷尽我所有的词藻，我可能只能是用产品包装上的这几个词去跟你说，
嗯，
但它其实带给我的当时闻到的就是画面感，是一种情绪，
嗯，
比如说它中调那个它说是棉花，
嗯，
但其实我觉得是什么感觉，就是你晒过被子吗？
嗯，
小时候家里还在阳台上晒被子，就晒完以后那个被子还有点发烫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把脸埋在那个被子里是带给你那种温暖和包裹的感觉，但他把这个味道定义为棉花，
嗯，
但我问你棉花什么味儿，你其实说不出来棉花什么味儿，
而且你闻这个香水的味儿一定不是真的是你们家晒被子那味儿，
对，但他给我的感情
感是一样的。我来给你定义一下，
嗯，
这杯香，这个
香水
的定义，
嗯，
就是不想被定义，嗯。我觉得它是一种克制的欲望。就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就是因为香水原来就是咱们喷的很多香水啊，
嗯，
要不就是它是很甜的，
嗯，
然后让你觉得就是我今天穿粉粉的一身儿，
对，
小粉裙子，我就应该配一管甜美的公主的那种香水。然后当你穿职业装的时候，
嗯，
你会选择木香或麝香，
嗯，
你会觉得因为在职场我是一个 professional， 我要压制自己的其他方面的欲望，
嗯，
我就是一个professional 的人，
嗯，比较成熟的。
然后晚上约会的时候你就会喷那个比如说 Shirley 的那种撒大舌头的那种香水，
哎，我觉得
就是它是一种挑逗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隐山之玉其实很适合在约会的时候喷的。
对，让我来给你讲啊，
嗯，
你就会觉得这个香水就是在约会的时候用来挑逗的，
嗯，
但是这瓶香水你会发现它又甜又咸，它的香味是属于那种层次非常多，就欲擒故纵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说我又有一点挑逗的气味，哎，但是我又被木香压住了，
对，
但是呢我又 有点慵懒的感觉，
嗯，
哎，但是我同时又有很谨慎的感觉，
嗯，
然后就是很神秘的一个香水，
嗯，
然后我觉得喷到这个香水呢，你的前中后调其实我觉得是你不同的面，
嗯，
然后你在每一个场景它都能让你想象到另外一些场景，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高级的香就是不好被定义的香型，我觉得现在在我看来是很有意思的。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两瓶香水我最喜欢的是他们都不是很强势的香水，
哎，
我特别不喜欢很强势的香水，就是我刚才就说了，比如说你一进到香格里拉你就会闻到香格里拉酒店的味道，你一进到万豪，
嗯，
你闻到万豪酒店的味道，这个我觉得在商业上当然它是一种手段，但其实比如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他会说我就只穿Chanel 五号，我只穿什么什么一个固定的香水，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小的时候可能第一次接触到香水咱们被灌输的一个概念，就是说香水是你的一个 statement，
嗯，
香水代表了你，但我觉得其实我不应该让香水去定义
我，这个有点像你要往那标签上去靠，
对，就比如有的人说我只喷这个香水，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人别说你随着时间你会变化，你其实每天你也会变化的，
嗯，
你每时每刻其实也会变化的，我觉得不要被香水绑架，
嗯，
而且很多时候那个香水的味道过强，就比如说啊，我觉得15岁的 Shirley 当时喷的那些香水它完全驾驭不住， 他就是被那些香水给压下来了。但是他现在36岁了，他事业有成，他有和美的家庭，他这时候他现在还是每次见他都是香香的，手里一辈子都是香香的嘛。他现在这个香我都会觉得啊，他好适合这个香，其实他的香气、你知道现在就是也是那个贵妇的香水，但你就会觉得这个香水是适合他的，他能把这个香水给压制住。
所以我觉得这俩香水就适合不想被定义的人。
对，
你自己都不太能定义你自己的人，我就觉得比较适合这种很复杂的说不清的不可描述的香气。并且如果你想知道你自己荷尔蒙什么味儿的话，我真的建议大家试试 Not Perfume 的这个白色瓶的。
对， OK， 这样我最后再读几条留言啊。一个是我想问你，你有没有觉得很多东西味道是有画面感的，是有很强的画面感的？
觉得。
对于我来说，比如说我闻到一个味道，我会觉得这是雪的味道，但其实你说雪是啥味儿、你说不出来。然后包括我觉得有时候闻到，我说这个貌似是秋天的味道，咱们经常说这是秋天的味道，但秋天我先问你是啥味儿、现在是啥味儿？
现在是我身上的奶香和胡椒
味
儿，
就我觉得可能说到秋天味道，你会想到，比如对于我来说，我会想到南瓜的味道，枫糖的味道，
肉桂，
对，肉桂的味道。所以我在这儿读几个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的留言，写特好，说冬天下雪后凛冽寒风的味道，每次冬天闻到这个味道，都能回想起自己独自坐在大学图书馆的台阶上吹冷风，头顶有又圆又亮的月亮，内心慢慢平静下来，放空发呆，胡思乱想，就蛮奇怪的，明明很冷，心里却温暖幸福，可能不是特别的事儿，但就是能回忆很多年。我觉得这个就是典型的，因为一个气味，就是明明没有气味的东西带来了这个画面感。还有一个是阳光下飘在空气中的灰尘，小时候喜欢看外婆缝被子，每次外婆都会选天气很好的日子，把被子平铺在床上，一针一线，温暖的阳光看着漂浮的灰尘，坐在床上看着窗外被风吹动的树叶，阳光的味道，摸起来有些棉麻质感的被单，跳动的灰尘。现在真的超级喜欢每次出太阳就洗洗洗，总感觉会收获很多幸福。
我这画面感我也有，
对吧，
就是在一个慵懒的下午，你坐在那儿，然后看见家长在那儿换床单啊，或者铺被子晒被子的那种感觉。
对，我这是很强的画面感的。然后还有很多一部分的留言，就像你的初恋男友一样，是跟浪漫相关的，就是跟另外一半相关的。在此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跟前男友分手之后，就是他劈腿之后，你肯定比较伤心，对吧？
那可不。
你有没有想去说，哎，我买他之前的这个沐浴露来留住他的味道？
我还留住他的味道，我在这辈子都不想再闻见这味道了。
哦，你是这样的心态。
但是我跟你讲，我有的时候路过某一个化妆品专柜，我就能突然一下闻见，就是类似的啊，可不一定是真的那味儿，就类似那个味道。然后我就能想起这个人，
你就想把化妆品专柜给砸了，
也不是想砸了，反正就想赶紧走。
因为你知道，我发现这就是两极分化，我跟你是完全一样的。我如果分手了以后，我对之前能让我想起那个人的一切的东西，我其实会选择把他们都丢掉，
逃避。
对，其实不是逃避，就是你呀都这样了，我还那么着干嘛？但是还有很多人，其实他们跟你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啊，这个人就说的，家里仅有的两瓶香水是之前和喜欢的人出去玩的时候他喷的，我觉得好好闻，回头就问了他链接，自己也买了，有时候给自己喷上就能回想起那些愉快的相处时光。但是现在我们俩毕业了，就是 bad ending 了，两瓶香水还没用完，每次一喷一些死去的回忆就开始攻击我。然后包括有好多人都是说，你看啊，和前男友分手以后，突然有一天碰到了他车载香薰味道的香薰蜡烛，就买了，而且再也没换过，时常会想起他来，感性的时候想过再联系，不过理性起来就觉得没必要了。
我这个我好像也有过
啊，
就是前男友车上有一种特殊的那个，
是，但不是那个前男友，
但不是那前男友，那时候哪有车呀，那卖蜡烛那牌子叫什么来着，
Yankees
啊，对对对，Yankees 是某一个，对，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
你也有是吗？
我有过这种回忆，但是呢，我没有去因为这个去买那个
味道放在车里，
对，但我是一个绝对不会
对，因为你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觉得
我不会自己找，因为你知道这东西会让你特别的感性、
嗯、
会让你 bring out 你特别脆弱的可能是想再去联系他的那个、
嗯、
那你肯定是绝对不让自己再闻到啊，你干嘛还要买那个呢？
但是我能理解很多人他可能觉得比如说我现在走不出来，我现在很痛苦，但闻到这个味道其实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安慰，就感觉有一部分的你吧还留在这里没有走，那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天我突然一下就对这个味道无感了，那个时候我再去把它抛弃，我觉得这两种方法都对。
嗯，
所以 OK， 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所有留言。然后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因为大家的留言都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觉得我能在里面很多条留言里面找到共鸣、
嗯、
所以大家可以去微博上面去看一下这些留言。然后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配枪朱伊利叶的购买方式和我们的优惠。那在这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今天在我们音频里的这个配枪朱丽叶的优惠机制是比他们家天猫旗舰店双十一的机制还要优惠的、
嗯、
所以每一个今天听到音频的人其实你是比更占了便宜，大家可以复制淘口令到配枪朱丽叶的天猫旗舰店，也可以在配枪朱丽叶天猫旗舰店直接跟客服报暗号姥姥姥爷，这样子你就能够拿到除了店里面现在的优惠基础上额外的更高价值的优惠和专属赠礼。那购买50毫升香水原价是810元，优惠价619，还会赠送3支5毫升的香水小样虎年限定礼盒套装和便携化妆镜一个。购买100毫升的香水原价1050，就1050元，优惠价是799，还会额外赠送复仇女神香薰蜡烛一个，7+1及8个香型的香水小样套组，以及1支1.7毫升的香水小样。那以上的这些优惠呢都是同时适用于我不是香水和隐山之玉两款产品。
OK， 提醒一下，配枪朱丽叶的配啊不是那个配，是小猪佩奇的配。
哎，小猪佩奇是这个配是吧？
啊，对。
OK， 那如果你说配香朱丽叶他们家很多香水你都感兴趣，你不知道到底该买哪个味道呢，也可以先去买一下那个香水小样的套组，它一共有8个香型，原价280元，优惠价只要199。
嗯，还是非常划算的。
是的。 OK， 那在最后再次感谢配香朱丽叶赞助本期节目，然后我们周五再见。
周五见，拜拜
拜拜。